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
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
灵命日粮，提供您每日的灵粮。
欢迎收听灵命日粮。
欢迎收听灵命日粮，我是孙大中。又到了我们相约一起灵修的时间。神的话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胜过金金，比蜜甘甜。先知耶利米说，神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愿我每天因为得着神的话语，明白他的心意而欢喜快乐。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资源短缺。我们思想资源短缺这个题目。所读的经文在旧约圣经出埃及记第六章一到十三节。出埃及记第六章一到十三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来听一首诗歌，倚靠他就得帮助。
主听我祷告，听我的恳求，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依靠他就得帮助。我心中欢乐，我要赞美他，我要赞美他，我要赞美他，我心中欢乐，我要赞美他，我依靠他就得帮助。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依靠他就得帮助。我心中欢乐，我要赞美他，我要赞美他，我要赞美他。我心中欢乐，我要赞美他，我依靠他就得帮助。
第六章一到十三节，耶和华对摩西说，现在你必看见我向法老所行的事，是他因我大能的手容以色列人去，且把他们赶出他的地。神晓谕摩西说，我是耶和华，我从前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为全能的神，至于我名耶和华，他们未曾知道。我与他们坚定所立的约，要把他们寄居的迦南地赐给他们。我也听见以色列人被埃及人苦待的哀声，我也纪念我的约。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我是耶和华，我要用伸出来的膀臂重重地刑罚埃及人，救赎你们脱离他们的重担，不做他们的苦工。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我也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知道， 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是救你们脱离埃及人之重担的。我岂是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那地？我要把你们领进去，将那地赐给你们为业。我是耶和华。摩西将这话告诉以色列人，只是他们因苦功愁烦，不肯听他的话。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进去对埃及王法老说，要容以色列人出他的地。摩西在耶和华面前说，以色列人尚且不听我的话，法老怎肯听我这拙口笨舌的人呢？耶和华吩咐摩西、亚伦往以色列人和埃及王法老那里去，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出埃及记第六章一到十三节，请我把焦点放在其中第六节。出埃及记六章六节，经文说道，我要用伸出来的膀臂重重的刑罚埃及人，救赎你们脱离他们的重担，不做他们的苦工。出埃及记六章六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进去。出埃及记六章六节，请我们再背诵一次。我要用伸出来的膀臂重重的刑罚埃及人，救赎你们脱离他们的重担，不做他们的苦工。出埃及记六章六节。继续请听孙大中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资源短缺，我们当中有很多人都曾面临资源短缺的挑战，在钱财不足、时间不够、人手短缺以及体力透支的情况下，工作量还是一样的多，有时甚至还会越来越多。有句谚语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描述的正是这种窘况。这句谚语正是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时的写照。当年法老决定停止供应稻草，但却要求以色列人每天生产一样数量的砖块。当以色列人拼命捡拾碎屑当原料的同时，埃及监工却鞭打指责以色列人不够努力。以色列人沮丧挫折到极点，以至于没有听见神透过摩西对他们说，我要用伸出来的膀臂救赎你们脱离他们的重担。虽然以色列人捂住耳朵不愿聆听神的信息，神仍继续指示摩西如何向法老说话。神定义帮助以色列人，并在幕后工作。我们和以色列人一样，常因为灰心丧志而不理会神的鼓励。在黑暗的人生幽谷，想起神是我们的拯救和帮助，就让人感到欣慰。其实我们无法看清神的作为，神却总是与我们同在。主啊，请你帮助我，让我在困境中也能信靠你。请借着圣灵让我心中充满盼望，让我用生命向世人见证你的信实。生命艰难坎坷日，正是信靠上帝时。
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雪花、相同的树叶，也没有两个相同指纹、相同 DNA 的人。你我都是上帝独特美好的创造，因此不需与人比较，只要存心谦卑，看别人比自己强。 灵命日粮伴您天天在主里成长。
今天我们思想资源短缺这个题目。当神缩减我们的资源，又把一项在人看来不可能的任务交给我们的时候，我们会怎么做呢？如果我们仔细读圣经，会发现神常常做这样的事。比如当摩西被神呼召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感到自己似乎一无所有，但神对摩西说，你手里是什么？他说是杖。神说丢在地上，他一丢就变作蛇。耶和华又对摩西说，伸出手来拿住他的尾巴，他必在你手中仍变为杖。摩西有什么？不过就是一根很普通的杖，是他在米甸旷野牧羊时所用的。但是当摩西分别为圣，把杖交在神的手中让神使用的时候，神就要使用这根杖来彰显他的大能。出埃及记4:19-20，经文记载，耶和华在米甸对摩西说，你要回埃及去，因为寻索你命的人都死了。摩西就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叫他们骑上驴回埃及地去。摩西手里拿着神的杖。请我们留意，摩西手里这根杖已经成了神的杖。当摩西顺服的时候，神就要摩西借着这根不起眼的杖来拯救他的百姓，成就他预定要成就的奇事。出埃及记4:17，神对摩西说，你手里要拿着杖好行神迹。当神打发摩西去见法老，要将他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的时候，摩西先是对神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神对摩西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神不用埃及王宫里40岁的摩西，而是使用旷野里80岁的摩西。如果神使用埃及王宫里那个意气风发的摩西来搭救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一定心想，啊，是摩西很有能力。但神许可以色列人把他推开，说，谁令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难道你要杀我，像昨天杀那埃及人吗？摩西听见这话就逃走了，寄居在米甸。过了40年，当摩西80岁的时候，神在西乃山的旷野呼召他，差他往埃及去见法老，好将他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摩西从自己的理性经验出发，感到这不可能，以色列人不会信他，也不可能听他的话。摩西曾经有过失败的经验，神知道摩西的难处，他把摩西的注意力从对自身的看法和对未来的焦虑转移到他目前所拥有的。神问摩西，你手里是什么？摩西说，是杖。神说，好，你手里要拿着杖好行神迹。行什么样的神迹呢？神暂且不说，等神的吩咐。神要摩西把杖丢在地下，杖就立刻变作蛇。摩西向天伸杖，天就打了一下雹。摩西向海伸杖，红海的水就分开。出埃及记14:31，经文说，以色列人看见耶和华向埃及人所行的大事，就敬畏耶和华，又信服他和他的仆人摩西。在事实秉政的年代，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偏行己路。在这些年间，神的灵降在一些人身上，使他们得着能力，他们征战显出勇敢。比如事实记3:31记载，以户之后有亚拿的儿子山加，他用赶牛的棍子打死600非利士人，他也救了以色列人。山加是谁？可能只是一个很普通的农民， 他也救了以色列人。他用什么救？他用赶牛的棍子。你看多么不可思议，这完全是出于神，是神做成这一切。当大卫面对巨人歌利亚的时候，大卫身上只有甩石机弦和几块石头，而那巨人歌利亚呢，他身高足有六肘零一虎口，头戴铜盔，身穿铠甲，甲重5000舍克勒，腿上有铜护膝，两肩之中还背负铜戟，枪杆就粗如织布的机轴，铁枪头更重达600舍克勒，还有一个拿盾牌的走他的前头。这明显是战力的不对称，可是大卫毫无惧怕，勇敢地迎向他去，用一块石头子儿就把他解决了。大卫心里清楚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神的灵大大感动大卫，就是他征战得胜。感谢神，他能照着在我们心里运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以弗所书1章19节，保罗说，便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在信仰生活里，我们握有太多的资源，可能变成信心的拦阻，因为我们会误以为要依靠这些才能把事情做好，而忘了是神在掌管一切。在旧约士师记里边，我们看见神的话临到基甸。士师记6章14节到15节，经文说，耶和华观看基甸说，你靠着你这能力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基甸说，主啊，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我家在马拿西支派中是至贫穷的，我在我父家是至微小的。基甸心想，胜过米甸人根本是毫无胜算，绝无可能。米甸人一批一批的来，像蝗虫那样多，人和骆驼无数，连同亚玛利人和东方人一大批一大批的上来。我是谁？我算什么？我家是最穷的，我是家里最微小的。我就是因为怕米甸人，我才躲在酒榨这儿打麦子，别开玩笑了。但神怎么称呼基甸呢？神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基甸自己看，我怎么会是大能的勇士？我不像是大能的勇士。他不但心里多忧多疑，更是自我形象低落，而且心里充满抱怨。基甸跟我们是一样信心的人，但神知道基甸的潜力，他一步一步地塑造基甸，带领基甸成为大能的勇士。面对米甸大军，神没有要基甸带着千军万马前去征战，而是用甜水的300人去征战，好显明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不是靠兵马强壮，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完全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可能基甸心想，32000人我们都赶得不够，神怎么说跟随的人过多呢？弟兄姐妹，神的看法非同我们的看法，神的算法也非同我们的算法。先是耶和华对基甸说，跟随你的人过多，我不能将米甸人交在他们手中，免得以色列人向我夸大说，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神要基甸先淘汰一批人。什么样的人先被淘汰呢？神对基甸说，现在你要向这些人宣告说，凡惧怕胆怯的可以离开基列山回去。于是有22000人回去，只剩下10000。基甸一看，哇，人少了这么多，心里一定犯嘀咕，开始担心。可是没想到神又对他说，人还是过多，你要带他们下到水旁，我好在那里为你试试他们，我指点谁说这人可以同你去，他就可以同你去，我指点谁说这人不可同你去，他就不可同你去。基甸一定心想，什么人还是过多，只剩下10000人了。但因为是神的吩咐，基甸就带他们下到水旁。耶和华对基甸说， 凡用舌头舔水向狗舔的，要使他单站在一处，凡跪下喝水的，也要使他单站在一处。于是右手捧着舔水的有300人，其余的都跪下喝水。最后神对基甸说了，我要用这舔水的300人拯救你们，将米甸人交在你手中，其余的人都可以各归各处去。基甸一定感到难以置信，300人能做什么？弟兄姐妹，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撒母耳记上14:6提到，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神定义要基甸得胜，30,000人都嫌太多。他要基甸向跟随他的众人宣告，凡惧怕胆怯的可以离开基列山回去，然后再指点说，这人不可同你去，或是那人可以同你去。最后神用舔水的300人，这舔水的300人是高度自律，保持机警，是在神眼中可以前去征战的。可是一下子少了这么多人，基甸心里很担心，可能忧心忡忡，甚至夜不能眠。神知道基甸的信心正在接受考验。士师记7:9-15记载，当那夜，耶和华吩咐基甸说，起来下到米甸营里去，因我已将他们交在你手中，倘若你怕下去，就带你的仆人普拉下到那营里去，你必听见他们所说的，然后你就有胆量下去攻营。于是基甸带着仆人普拉下到营旁，米甸人、亚玛利人和一切东方人都布散在平原，如同蝗虫那样多，他们的骆驼无数，多如海边的沙。基甸到了，就听见一人将梦告诉同伴说，我做了一梦，梦见一个大麦饼滚入米甸营中，到了帐幕，将帐幕撞倒，帐幕就翻转倾覆了。那同伴说，这不是别的，乃是以色列人约阿施的儿子基甸的刀，神已将米甸和全军都交在他手中。基甸听见这梦和梦的讲解，就敬拜神，回到以色列营中说，起来吧，耶和华已将米甸的军队交在你们手中了。当基甸下到米甸营旁，听见米甸人的对话，这才发现原来应该害怕的不是他，而是米甸人。神果然已将米甸的军队交在了手中了。基甸顿时软弱变为刚强，身先士卒，率领300勇士在营的四围各站各的地方，喊叫说，耶和华和基甸的刀。米甸全营的人都乱窜，300人呐喊就是他们逃跑。就这样，基甸带着300勇士，他们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当基甸与米甸大军征战的时候，他知道这不只是基甸的刀，而是耶和华和基甸的刀，是神带领他们一块征战，借着他们得胜。感谢神，他的能力在软弱的人身上显得完全。弟兄姐妹，当我们眼看资源短缺的时候，不要忧愁，要把它看作这是神让我们更深的认识他、经历他大能的最好机会。神做事总有他的理由，虽然我们一时可能不明白，也不能理解，但神会为他的荣耀征战，他会透过我们想不到的方式来使用我们，他是信实不误事的。当神挪走一切我们可以依靠的东西，叫我们单单依靠他的时候，我们要感谢他。20:7，诗人说，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当我们面对人生一些艰难的处境，我们的才干、恩赐、过去的经验似乎都派不上用场，资源极度缺乏，感到很无助、很无力，不要忘了，神要我们倚靠他，把信心建立在他的身上，信靠他的大能。保罗说，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只要神负责，我们就能安然度过，而且得胜有余。重要的不是我们有什么，而是神说了什么。只要是出于神，任何他所交付不可能的任务终将变为可能。无论我们的对手有多强，只管安静 看神的作为。你说怎么可能？以色列百姓要自己去剪草，素常做砖的树木却一点不能减少，真是苦得不得了。神要摩西告诉百姓说，我是耶和华，我要用伸出来的膀臂重重的刑罚埃及人，救赎你们脱离他们的重担，不做他们的苦工。神已经说了，若是我们因苦工愁烦，我们不肯听神的话，这就是我们的损失。求主坚固我们的信心，加添我们力量，叫我们知道生命艰难坎坷日正是信靠上帝时，在无可指望的时候，求主叫我们依靠他，信心坚固。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有福的确据。请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感谢你，你乐意使用平凡人成就不平凡的事。你说你不喜悦马的力大，也不喜爱人的腿快，你喜爱敬畏你和盼望你慈爱的人。你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帮助我们在资源缺乏的时候更懂得依靠你，仰望你。主啊，让我们信靠你的大能，用生命向世人见证你的信实。你是不误事的神，你是以变以细的神，到如今你都帮助我们。我们把一切颂赞荣耀都归给你，祷告祈求感谢赞美，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孙大中，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